健康的生命需要每日的保养，
健康的灵命更是要有每日的喂养。
灵命日粮，提供您每日的灵粮。
欢迎收听灵命日粮。
健康的生命要有神话语的喂养和造就。欢迎您收听灵命日粮，我是孙大中。爱慕神的话语，昼夜思想的人有福了。寻求神的人，什么好处都不缺。愿我们天天渴慕神，亲近他，活在他话语的光中，做一个真有福气的人。今天我们要思想的灵修题目是重新调整。重新调整，我们要读的经文在旧约利未记25章1到7节。旧约利未记25章1到7节，请您预备好您的圣经，我们先来听一首诗歌，天国在你心里。
天国在你心里，天国在你心里，上帝全地，天国就在你的心里。
天国离你不远，
天国离你不远，
耶稣就在这里，
耶稣就在这里。
在西乃山对摩西说，你晓谕以色列人说，你们到了我所赐你们那地的时候，地就要向耶和华守安息。6年要耕种田地，也要修理葡萄园，收藏地的出产。7年地要守圣安息，就是向耶和华守的安息，不可耕种田地，也不可修理葡萄园。一落自长的庄稼不可收割，没有修理的葡萄树也不可摘取葡萄。 这年，地要守慎安息。地在安息年所出的，要给你和你的仆人、婢女、雇工人，并寄居的外人当食物。这年的土产，也要给你的牲畜和你地上的走兽当食物。
以上是今天的灵修经文，旧约利未记25章1到7节。利未记25章1到7节，我们今天就以第四节作为一块背诵和默想的金句。利未记25章第4节：第七年，地要守圣安息。利未记25章第4节，请我们再背诵一次。第七年，地要守圣安息。利未记25章第4节。继续借由孙大中来朗读今天的灵修短文，重新调整。地球绕太阳轨道运行一周，要花365又四分之一天，因此每隔四年，日历上都会再多加一天，使我们与自然界万物的周期相符。在闰年，把多出来的那一天加到二月的最后一天，如此一来，就能把日历调整成与天文历相符的运算方式。神在古以色列人的行事历上也设定了一个特别的调整方式，例如人要守第七天为安息日，土地在第七年要守圣安息，这一年农地可以补足养分。除此之外，债主在这一年要免去邻舍的债，而希伯来的奴隶要被释放。现代人生活紧凑，行事满档，我们也需要重新整顿。我们要重新检视工作、家庭和教会的需要。一种方法是，我们可以遵守安息的原则，确保自己有时间歇息，并透过祷告重新专注于我们的优先次序。以耶稣为例，他到旷野地方去，在那里祷告。你何时才能放下你的事物，并祷告求神重设你的属灵行事历，以配合他的话语和旨意呢？现在不正是时候吗？面对生命中的挑战，想要克服任何考验，主要我们多花时间，停下步伐，祷告歇息。要善用时间，就要先花时间祷告。
亲爱的听众朋友，孙大中和杨玉杰非常感谢您踊跃参加灵命日粮365的活动。为了更好的跟进确认您所提供的答案，我们希望您能够尽量的透过电邮和网邮等方式联络我们。我们的电邮地址是汉语拼音良友@良友.net， 汉语拼音良友@良友.net。如果您选择网邮，请您进入良友网站以后，点按右上方的联络我们这一栏。如果您选择在网上留言，请不要张贴个人资料，以保护您和被提名的朋友。非常感谢您的合作与同心，也请您帮助我们将有关的注意事项传达给有兴趣参与这一活动的弟兄姊妹们。愿主使用我们每一个人，将神的爱与真理传扬。
欢迎您踊跃的参与灵命日粮365活动。首先请您写出近期节目的三个主题和金句， 另外，请把这个节目介绍给六位还没有听过的朋友，再请您为五位曾经在节目中或留言板上提出代祷需要的肢体祷告。完成以上365要求的朋友可以得到林密日良365小册子一本。我们今天要特别为一位姐妹，她在留言板上留下紧急代祷事项，说我的老公开车把一个小孩撞了。孙老中老师及各位老师和家人，请为我们祷告。我们纪念这位姐妹焦急的心，也纪念孩子的平安，也纪念她的丈夫，把这事交托在神的手中，愿主赐下平安。另外，小丽在留言板上说，请我们为他们农村教会的负责同工以及中年的弟兄姐妹祷告，特别是他爸爸还没有得救，特别纪念小丽的父亲。他说这边信主的多半是中年人和老年人，但中年人多半是忙着赚钱，没有时间侍奉，我们也深受影响。再来是雪儿，他说请我们为一位程姐妹的父亲祷告，他老人家已经80多岁了，而且身体患有高血压的后遗症，行动不便，但心里刚硬，还不信主，求主早日拣选他，在他有生之年能够接受神的救恩。请纪念程姐妹的父亲。还有编号是 Q2992 的姐妹，请我们特别为她工作祷告，她说工作环境非常恶劣，我要靠主得胜。最后是陈姐妹，陈姐妹她是难治性的抑郁症患者，靠着神，她目前已经完全停药。她说如果我不信耶稣，我自己真不晓得现在是死是活，过去我都不敢想象，但还有一些残留症状，请我们为她祷告，求神赐下怜悯，求神医治她，让她能够早日痊愈。我们也纪念陈姐妹的身体健康。今天我们思想重新调整这个灵修题目。利未记25:1-2经文记载，耶和华在西乃山对摩西说，你晓谕以色列人说，你们到了我所赐你们那地的时候，地就要向耶和华守安息日。弟兄姐妹，这地是谁的呢？是神的。既是神的地，那就要按着神的吩咐使用。今天我们谈生态学，我们谈地球环保，就是提醒我们要正确的对待神所创造的大地，不可滥用，不可糟蹋浪费。今天最糟糕的情况是富人越富，穷人越穷，大地则被无情的掠夺。我们要按着神的吩咐修理看守，要做神百般恩赐的好管家，不要让地球再流泪了。旧约出埃及记23:10-12，神吩咐这些蒙救赎的百姓，6年你要耕种田地，收藏土产，只是第7年要叫地歇息，不耕不种，使你民中的穷人有吃的，你们所剩下的野兽可以吃，你葡萄园和橄榄园也要照样办理。6日你要做工，第7日要安息，使牛驴可以歇息，并使你婢女的儿子和寄居的都可以舒畅。结果以色列人没有听从神的话，他们大大犯罪，干犯神，以至于神的愤怒无法挽回。旧约耶利米书25:8-11，经文记载，所以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因为你们没有听从我的话，我必照北方的众族和我仆人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来攻击这地和这地的居民，并四围一切的国民，我要将他们进行灭绝，以致他们令人惊骇嗤笑，并且永久荒凉。这是耶和华说的。我又要使欢喜和快乐的声音、新郎和新妇的声音、推磨的声音和灯的亮光从他们中间止息，这全地必然荒凉，令人惊骇。这些国民要服侍巴比伦王70年。而历代志下36:17-21，经文记载，所以耶和华是加勒底人的王来攻击他们，在他们圣殿里用刀杀了他们的壮丁，不连续他们的少男处女、老人白叟，耶和华将他们都交在加勒底王手里。 加勒底王将神殿里的大小器皿与耶和华殿里的财宝，并王和众首领的财宝都带到巴比伦去了。加勒底人焚烧神的殿，拆毁耶路撒冷的城墙，用火烧了城里的宫殿，毁坏了城里宝贵的器皿，凡脱离刀剑的加勒底王都掳到巴比伦去，做他和他子孙的仆婢，直到波斯国兴起来。这就应验耶和华借耶利米口所说的话：地享受安息，因为地土荒凉，便守安息，只满了70年。弟兄姐妹，我们是属于神的，身体是圣灵的殿，所以要爱惜，不可放纵，凡事都要有节制。一位弟兄在留言板上提了一个问题，他说：请问基督徒可以抽烟吗？你要求人办事，和人打交道，抽烟几乎是无可避免的，应该怎么样对待这个问题呢？孙大中的回答是：中国传统的烟酒文化并不是不能改变的，因为大家都知道吸烟伤肺，喝酒伤肝，也都知道烟酒对身体的害处。基督徒应当坚持不沾烟酒，可以用鸡精来代替酒精，补身而不伤身。至于抽烟，目前全球在公共场所全面禁烟已然是整个的趋势。比如瑞士，为了防止被动吸烟，从明年5月1号起，瑞士的商业中心、学校、电影院、体育广场、餐厅等公共场所是全面禁烟的，而两人以上的办公室和工作场所也必须禁烟。所以不是说只要我喜欢有什么不可以，我们应当用蒙神喜悦的更美的生活方式来取代现今的烟酒文化。今天很多人身体不好跟他的生活习惯有关，烟酒不惧，暴饮暴食，通宵熬夜，纵欲过度，结果把身体弄坏了。古希腊学者希波克拉底他说：认识病人是什么样的人，比认识病人所患的是什么样的病来得更为重要。这句话很有道理，医生要了解病人的个性，他的生活习惯，以及他整个人，然后才能准确地掌握这种疾病产生的原因和正确的医疗方式。一个好医生不但给你开药，他还要叮咛你要改变某些生活习惯，特别是一些生活里的坏习惯务必要戒除。看病的医生并不是最高明的医生，能让人快乐生活不用看病的医生，那才是最高明的医生。所以上医医心，中医医人，下医医病。药物的治疗是有限的，也是最后的办法，生活习惯的改变往往比药物治疗还要重要，而唯有生命的改变才能带来生活习惯的改变。就如同神所造的大地需要环保，需要正确的对待，我们的身体，我们的作息也是一样，要让自己有足够的休息时间。今天很多人没有足够的休息，过着寅吃卯粮透支明天的生活。弟兄姐妹，我们都是有限的，很多事情超过你的负荷，你要放掉它。孙大中每天要处理很多事情，但是我一定让自己有足够的休息。有句话说得好，休息是为了走更远的路。我们不能改变时间，不能使自己的寿数增加一刻钟，但是我们可以适度的调整生活节奏。马可福音6章30节到32节经文记载，使徒聚集到耶稣那里，将一切所做的事、所传的道全告诉他。他就说：你们来同我暗暗的到旷野地方去歇一歇。这是因为来往的人多，他们连吃饭也没有功夫，他们就坐船暗暗的往旷野地方去。今天社会讲求效率和速度，什么都要求快，我们经常让自己处在极大的压力底下，我们经常让自己掉进匆忙的陷阱里。主耶稣提醒我们，不要为必朽坏的食物劳碌，不要为必朽坏的食物占满了我们所有的时间。传道书2章22节到23节，智慧的君王所罗门说：人在日光之下劳碌累心， 在他一切的劳碌上得着什么呢？因为他日日忧虑，他的劳苦成为愁烦，连夜间心也不安，这也是虚空。压力下的平静，劳碌中的安息是很要紧的。辛苦工作之后休息所得到的满足感，大过一直休息而不工作的人。要让工作成为生活中的享受，休息成为享受中的转换。我们的心要为所劳碌的快乐在劳碌中享福。如果我们所做的只是让自己累心，没有任何满足感，只是挂虑愁烦，那就好好想一想自己究竟适不适合这份工作。箴言16章26节经文说，劳力人的胃口是他劳力，因为他的口腹催逼他。弟兄姐妹，我们只是为了口腹而工作，还是我们乐在其中，并且让所做的成为许多人的祝福呢？来到了年底，让我们给自己一段好好反省思想的时间。百忙中的小憩可以让我们专心默想神的尊荣，内在的宁静则可以让我们聆听他的声音。今天我们花太多时间在手机、在网络还有各种各样的媒体上头。俄国作家托尔斯泰说，一小时真诚严肃的沉思胜过几个礼拜空泛的交谈。其实除去几件不是最绝对需要的事，我们的生活可能就不是那么样的忙碌了。再来是我们的优先次序。灵修短文的作者提醒我们，除了确保自己有时间歇息之外，第二件要做的事就是透过祷告重新专注于我们的优先次序。弟兄姐妹，祷告不只是跟神求要神配合我，相反的，祷告是深化我们跟神之间的关系，知道他是蛮有恩典蛮有怜悯的主。祷告是重新配合神，借着祷告我们对主说，主啊，我愿意配合你的话语，配合你的旨意，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愿意借着祷告与你同心，与你同工，求你为我重设属灵的行事力，不是照我的意思，乃是照你的意思。弟兄姐妹，回顾今年的行事力，如果你是一直要神配合你，成全你，满足你，而一年下来你身心疲累，好像彼得对耶稣说，夫子，我们整夜劳力并没有打着什么，好不好？我们把顺序把它反过来，我们说，2010年，主啊，我要依从你的话下网。弟兄姐妹，当彼得依从主的话下网，圣经说他们下了网就圈住许多鱼，网险些裂开。事实上那个网已经开始裂开了。路加福音5章7节经文说，便招呼那只船上的同伴来帮助，他们就来把鱼装满了两只船，甚至船要沉下去。啊，这个鱼货量丰富到船开始沉下去了，鱼多到这样的地步，一网打了两船鱼，你羡慕吗？主要带领你丰丰富富的经历他的恩典，盼望我们都有信心和胆量。弟兄姐妹，明年所要面对的挑战不会比今年少，明年所要面对的考验不会比今年小，但愿我们学会用属灵的行事力来回应这一切。旧约以赛亚书30章15节经文提到，你们得救在乎归回安息，你们得力在乎平静安稳。马丁路德曾说，在他做任何事之前都会先花至少3小时的时间祷告，好让事情顺利推行。而我们今天常常是背道而驰，我们匆匆做完这个，赶着做那个，我们一直赶，一直到筋疲力竭，我们吃头痛药，我们心里边常常担心挂虑。弟兄姐妹，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我们忘了神，我们没有花时间寻求神。旧约圣经创世纪记载，雅各在皮努伊勒跟神摔跤，他紧紧地抓住神，他说，你不给我祝福，我就不容你去。这是雅各灵命的近身，他求告主，他奋力抓住他，跟他初次在伯特利遇见神不一样。当雅各在伯特利梦见天梯的时候， 他说，耶和华在这里，我竟然不知道。不是他寻求神，而是神来寻找他。神真的在这里。雅各就许愿了，神啊，若你与我同在，在我所行的路上保佑我，又给我食物吃，衣服穿，使我平平安安地回到我父亲的家，我就必以耶和华为我的神。我所立为柱子的石头也必做神的殿，凡你所赐给我的，我必将十分之一献给你。雅各的祷告是什么？神啊，你配合我，你实现我的愿望，让我平安，让我发财，我就十一奉献，我为你盖礼拜堂。这是当初的雅各。但是当雅各临命近身的时候，他不再是要神配合他，他要抓住神，他把自己完完全全的交托给神，把自己安息在神的里面。旧约利未记25章第4节经文说，第七年地要守圣安息。而马太福音11章28节到29节主耶稣说，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我心里柔和谦卑，你们当负我的轭，学我的样式，这样你们心里就必得享安息。弟兄姐妹，亲爱的朋友，你劳苦吗？你担着重担吗？到主这里来吧，让我们负主的轭，学主的样式，我们心里就必得享安息。因为主的轭是容易的，主的担子是轻省的。请我们一起祷告。主啊，你知道我们的重担，你知道我们生活的压力，你知道我们工作的压力，学习的压力，人生好多的挑战，好多的考验。主啊，人的一生似乎是劳苦愁烦，转眼成空。我们在地上一无可夸，我们一切所有的都是从你领受的。求主让我们懂得寻求你，懂得倚靠你。求主加添我们信心，叫我们懂得配合你，我们懂得顺从你。求主用你的训言引导我们，叫我们懂得尊你为大，走在你的旨意里。祷告祈求是奉靠救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我是孙大中，又来到了圣诞佳节，鼓励弟兄姐妹与您的家人，与您的亲友邻居同事同学分享您个人信主的见证，在各处传扬圣诞的佳音，也鼓励您上网留言见证主恩。愿主借着你美好的见证感动多人归向基督。非常欢迎弟兄姐妹踊跃的在网络留言，也欢迎你来信与我分享交流你听节目的领受，分享你感恩的见证，也欢迎你踊跃的参与灵命日粮365活动。您的来信只要寄到香港九龙大有街一号十楼，香港九龙大有街一号十楼，请注明灵命日粮节目，给孙大中、杨毅杰收就可以了。好，我们下次节目时间空中再会，愿神赐福给您。
跟随主耶稣好的无比，因他必带领我到底，我今生只有一个目的，永远与主相依到底。我敬主一定敬主耶稣，因他是我生命的主，一生